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今天你的话语，你来对我们说的跟传讲的整个都得蒙你的益处，特别把你的生命之道释放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紧紧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，以致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所有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箴言第四篇。那实际上箴言呢，从第一篇到第九篇里边一直反复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昨天那个通远传道提到的我儿啊，我儿啊，哈。那如果你从那个我儿，我像张建宗牧师说他重新去分那个段落的话，你从这个第一篇到第九篇，你就会发现里边有将近十几个段落都是从我儿开始，哈。那除了我儿之外呢，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智慧。那智慧这个是有一点拟人化，哈，他把智慧当成是好像一个人，就是你的父亲，然后你的母亲，然后像是你的姐妹，然后甚至是你的，他里边用工头，就是工程师啊，那今天工程师里边又有分总工程师啊，然后这个工程师里边的头哈，那里边那这个呢，就是在描写谁？描写基督。因为你从所罗门的里边呢，你看他谁教导他这些事情，他从他父亲大卫。那大卫本身，你从他的诗篇很多看到，比如说那个110篇的第一节，没事哈，好。那他说什么呢？他就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从诗篇110篇你去读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大卫描写他听到耶和华跟他的主阿多奈，就是耶稣在对话。他怎么说？那个第一节他就说到说什么？耶和华对我的主说，我的主哦，大卫的主哦，那大卫的主是谁？他说是他的阿多奈。他的权柄所在，那就是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什么脚凳。而且这个经文反复在新约被引用，那个都指谁？指将来作王的基督啊。所以在这个里边，大卫把他所从启示里边把他的很多，我们透过诗篇里边谈到很多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表的诗篇里边，你就看得到大卫对基督了不了解，有很多启示啊，很多直接的启示啊，而且新旧约都引用的这个经文啊。所以你在这边你看，如果你把智慧等同于基督，你去读它，你会读到不一样的东西。耶稣基督就是智慧，为什么？前面三章里边不是说地是怎么样？在造天地的时候，智慧就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聪明立地嘛，智慧立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后面的箴言八章，你会更能看到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经被立。有没有像那个约翰福音讲的？约翰福音讲到说，太初有道，有没有？在还没有开始世界以前，他就在那里了。他就是神，道就是神，所以道就等于基督，基督也等于这里边提到的智慧。所以你把这三个都往画等号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哇，你就会读懂了。原来他在谈的这个智慧就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哈。那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知聪明。
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下为独一的娇儿。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里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，不可离弃智慧。智慧就护卫你，爱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高举智慧，他就使你高升；怀抱智慧，他就使你尊荣。
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
把冠冕交给你。
好，这第一节到第九节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怎么寻求生命之道哈。那这里边呢谈到种子啊哈，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王对他的小孩在说话哈。那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知什么聪明哈。那这里边谈到的教训就等于是什么管教纠正哈。那当你要听，能够听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听的对的东西，什么父亲的教导教训哈。那这个呢是反复一直在这里边重复的，不断的重复说父亲要给儿子什么最好的最棒的最属神的那个教导哈。那当你属神的儿女不断的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你去追求他的时候，你就会得着生命，你就会得着真正的知识哈。那所以你要留心去得知聪明哈。那个聪明哈，有一个翻译就是翻成什么哲理，可是这个哲理跟我们讲的哲学有点不太一样。我们讲的哲学，希腊式的哲学就是会问，提出对的问题，然后去找到对的答案。可是在这里边呢，犹太人讲的这个哲学不太一样。犹太人讲的哲学是先假定你要得到这一切，就是谁认定神就是你的神，因为你要什么你开始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智慧的开端，你寻求神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先有一个认定，什么认定神就有智慧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认定的时候，你所寻求都是虚空，都是形而上，天马行空啊，讲一讲而已。所以有人就这样子说啊，有人修到佛学的博士啊，拿到佛学的博士学位 PhD 啊，跑到印度去做他的那个后面的博士后研究，结果到了野地，他去看他最早那个他们在谈论什么那些经文的时候，他去问到当地的那些高僧，然后最后他得到的答案就是，因为外面天气很热，我们躲在这个屋檐下在那边闲谈啊。他们当作是闲谈，这个修佛学的 PhD 他把它当作一个至高至深的生命的道理。哇，那你说他这论文怎么写下去呢？后来还好他信了耶稣了，他就觉得一场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你有没有认定一个对的东西。如果神是你最高的权威，神本身就是最高的权威，你把这个最高权威当作你的准则的时候，你就有路可走。不然你在哲学里边不断的问，你当你问到第七次第六次你就成为哲学家，你问到第七次可能会成为神学家，你再继续问到第八次的时候，我想你可能就已经住在疯人院了，你没有答案呢，对不对？那所有的答案在谁？在基督的身上。好，那好，第二节他说，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的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哈。这里边的教训跟前面的教训是不同的哦。前面那个是管教，是纠正，出于父母亲的。这里的教训呢，好的教训是指谁？从神来的，就是摩西讲的那个 Torah， 那个教导，从神来的教导。那个教导同时是教导，也是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学习。所以你要有在这个当中，你就一边当老师一边当学生，那你在这个当中一边教一边学，你就会进入到这神的祝福哈。 那所以不可离弃，所以这含到后面呢，不要离弃他这个法则，这个指教哈。那所以总而言之，这个里边有另外一个好的翻译，就是说从他这个所罗门教导孩子的这些教导，教导的都是属于神的这些法则，都是自好的，而且你都要把它记住。那所以第三节他就说，他在父亲的面前是个孝子。他的父亲是谁？我们刚刚讲了大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母亲的眼中是独一的娇儿，所以他都用单数，独一的娇儿。实际上他是独一的娇儿吗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在这个关系里边是特殊的。阿妹吗？所以各位，你在神的眼中是不是独一的娇儿？是的哦，如果你有这个认定，你就会进到这个祝福的里边，对的关系的里边哈。那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边，他就会享受在这个对的关系里边，因为他是独一的娇儿，是一个好的关系，一个父子的关系，至高很亲密的关系哈。那所以他的父亲就教训他说，你的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什么？存活。那个存活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当你持守这些的时候，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心里头的时候，然后你可以活出来的时候，抓住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存活。那你就会知道你要为什么存活啊，为谁存活？那这里边有一个地方，他要告诉大卫，要告诉所罗门为什么存活，为这个智慧存活，就是为了基督存活。那你看，所以后面他就强调说，怎么得到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来生活哈？那就是要得着谁？得着智慧。要得聪明，所以如果你要得着智慧，后面等于得着谁？得着基督，得着神的话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你要得着神的话，你要得着基督，你就会得着什么？生命，你就得以存活。阿们吗？阿们哈。那所以呢，这些。好，那这些呢就不能够离开你的什么？离开你的口。好，现在来了哈。在圣经里边常常说哈，你心里存什么，你的口中就怎么样，就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口中的言语反映谁？反映你这个里边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反过来呢，反过来，你常常用你的口宣告神的话，人很奇怪哈。你如果只是这样读，你可能都是在右脑在工作。可是当你用口去宣告出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会开始用的脑筋是脑袋是另外一边右脑。你用口开始启动的时候，你会右脑启动。所以你就很容易让耳朵听得到你的声音，听到声音的时候就容易进到哪边？进到你的心里头，进入你的灵魂的所在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向的工程。你的口要常常宣告神的话，你用神的话不断的宣告的时候，它就会进到什么？你的灵里头。然后你每当宣告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右脑就会建立新的途径，反复建立新的途径，反复建立新的途径，就会成为你的什么思考的另外一种反应，建立神的思考的价值观，也会影响到你的心理的里面的深处，你的灵魂的所在。那你这个人就会变为在神的话语底下，不然你常常会在那边一个人洗碗的时候，一个人安静的时候，那些破唱片又开始播出来了，谁对你不好啊？谁又欠你50块啊？ 然后他又使你一个什么眼色啊，那个人真是不应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破唱片继续播的时候，播久了你会怎么样啊？你的信心，你的心思意念就堕落到那个什么，那个仇恨的里面，那个人家欠你多少钱的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三秒钟五秒钟之后呢，恶者就透过这个来攻击你，然后忧郁又找上你，对不对？啊，不 happy 又找上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反过来呢，如果你三餐都宣告神的话，谨守你的口中的话语，让这个话语不断的播放，它会不会取代你这个破的唱片？会哦，你就得着健康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他要谈的，不可离开你口中的言语。那个口中言语你把它刮胡，因为不要偏离，不要偏离就是你要反复去做它。那也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怎么样护卫你，而且他必保守你。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他必看顾你，不单单保护你，而且看顾你，他就会保守你。那所以这个就谈到智慧的开端，你就要获得智慧。这里接着后面第七节很重要，以智慧为首，所以你要得智慧。 你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它是整个这个经文的中心。他说如果你以智慧为最重要的开端的时候，那个有人翻成是这样子哈，你要获得智慧，那个所以的后面要多一个，你要获得智慧。当你以智慧为开端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智慧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先得着智慧。所以追求智慧，总而言之是一件最什么？最最重要的事情，最首要的事情。可是你要怎么得到智慧？好，他就在你谈的哈，你要用你一切所得的聪明，或者是说你要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什么？换聪明。有时候他聪明跟智慧两个是重复的东西，不同的形容，但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。你要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取它，所以你的一切所得就是你的所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这里哈，所以他就谈到一件事情了。既然他智慧是摆在哪边，摆在你所有次序里边的最重要的里面，是最重要的话，那他是最重要的，那你怎么得着他？就好像我们谈到啊，你会变卖你一切去换取他吗？对不对？看到，因为你要有一个眼光啊，你有一个什么眼光？你有一个天国的眼光，你才会想要去换它，不然你没有打开这个天国眼光，你怎么会去换它？不会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有换过这个智慧吗？啊，有换过吗？想到换这个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，SARS 的时候哈，各位还记得 SARS 吗？那个 N95 口罩啊。卖到最后全部缺货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要去排 N95 口罩怎么办？只能够拿现金去换呢，对吗？因为大家他只认钱啊，他不认你是谁啊。所以我有一个朋友那时候就是把他车子拿去当铺抵押，然后换的现金，拿那个现金去换什么N95 口罩，那个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多夸张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客人要跟我们拿 N95， 你不单看交情，你有没有现金，然后不是现金就有东西，是照牌的，你只能够换几盒而已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时候大家那么恐慌的时候，你就会计算你要用什么去换啊。我那个朋友就真的是有天国的眼光，他把他的车拿去 质押，然后换现金，然后把钱去什么换 N95， 因为那是什么保命的东西啊。可是各位，我们会这样换吗？啊，你要换，我们都还要拜托你啊，拜托你来找到，对不对？要得到智慧啊。所以第八节就谈到，你高举智慧，它就使你怎么样高升。然后呢，你怀抱智慧，它就会使你得尊荣。那最后的一个结果是第九节，他说，如果，他就谈到用那个女字的他有没有啊？当你拥有了这一切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有一个结果 outcome， 就是华冠会挂在你的什么头上，然后那个荣冕会交给谁？交在你的手上啊。那个荣冕哈，我们看不太出来，它原来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王冠啊。什么是王冠？大卫王身上头上是不是有戴个王冠？有没有？还记得那个多重吗？几个他连的，一个他连的43公斤呢，对不对？啊，44、40几嘛，34公斤呢、啊。所以各位，34公斤如果戴在你头上，你头上还会动吗？所以脖子要够硬了、啊、哈，要戴皇冠的话，所以你要有智慧啊哈。但是你得到这一切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？他在教导他儿子，他的儿子是谁？所罗门的儿子都是谁？都是王子啊，对不对？公主、王子嘛，对不对？将来要担负什么王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首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智慧。那智慧就是谁？基督受膏者，就是神的话。那前面那个华冠哈，华冠我们它原来的意思是那个花环、桂冠啊，那个有点中文看不太出来哈。那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好，第十节到第十九节，啊，我儿啊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
你行脚步必不致狭窄，你奔跑也不致滑跌倒。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这等人若不行恶，不得罪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卧不安，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，以强暴喝酒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时候跌倒。我儿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因为得着他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
先到这边，我们到十九节就好。OK。那这边呢，十到十九节谈到两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换取这一切之后呢，他就谈到有一些地方你要小心，因为他说他对他的儿子又说话了哈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哈，就是生命之道，这个就会怎么，你会得着长寿哈。那因为他已经开始指教他的儿女要走这个什么智慧的道路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引导你行正直的路，所以你行走哈，这个行走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哈，圣经的版本，它写成是一步一步的行走。哎，有没有像那个诗篇谈到的，它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对不对？它引导我们是什么？只有引导我们，就只有我们一个脚步前面的照明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一步一步的，他不是一下子要你好高骛远要走好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这边就是鼓励他们，你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遵循神给的智慧，就是在基督里边的话，你的脚步就不会走到不对的地方去了，走狭窄了。那在你 人生的道路在奔跑的时候也不会跌倒哈。那这一切呢，就是刚林老师谈到的十三节，你要持定这一切，而且是什么？不可放松啊！哇，怎么办？所以这一切哈，就是鼓励我们，你千千万万不能从你的手上放开它，你要用你一生所有去换取它，而且是一辈子的，不是这个时候、下一个时候就这样子而已，而是一辈子的事情。那所以在这个当中，因为这样子，他说，如果你得着这一切的时候，就等于这一切就是什么？你的生命呢？你持守它，就是你拥有智慧的生命了。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了。好，那反过来呢？后面的十四节就谈到，如果你不这样走的时候，你不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怎么样？跌入了那个不对的道路。不对的道路是什么？就是他在这边谈说，你不单单不能行，而且要怎么样？15节说要躲避，有没有？你要躲避，而且要转身而去。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里边有没有鼓励我们，叫我们不进入什么啊？不要遇见试探嘛，对不对？就要谈这件事啊，因为那个事情是邪恶本身哈。我们千万不要忘了，我们本身是什么？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里边还有罪的什么罪行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罪的发动力会影响着我们，对吗？所以我们需要依靠谁？需要依靠基督啊！天天就像马丁路德讲了，他天天醒来就好像他得救的那一天，他把他的每一天醒过来都当作他是得救的那一天在活，以致他就很谨守，他就很谦卑，他就很警醒，而不是说他今天已经是一个神学博士了，所以他都懂了。他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，他每天醒来都当作是重新得救的一天，所以这个当中才会远离恶事啊。那所以呢，因为这群人怎么样，他说这等人不行恶，他们是不睡觉的。天哪，不犯罪他们是不睡觉的，所以他们就是要犯罪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不让人跌倒，他们会失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邪恶的本质啊。那我们也要了解，我们里边还有这个东西会影响我们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求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天天有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。保罗就这样说，因为那个会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权势，以致我们可以住在基督的里面。如果我们信神的话，那神的话就可以工作在我们身上，而不是相信我这个人，相信我这个人有过去的记录有多好。 No no no， 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如果你离开他们的时候，那个义人的道路就好像什么黎明的光，那就会越照越明。那黎明的光就像那个黎明的曙光，它会引导我们，而且直到什么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哈，那会等到白昼来到我们当中。可是相对的，恶人的道路是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道路好像幽暗，在幽暗当中，他们连跌倒的原因都会不知道的，对吗？所以有人就说啊，睡觉的人他不知道他睡了，除了他醒过来。犯罪的人也不知道他在犯罪，因为他就行在罪恶当中，享受他。好，接着我们看20节到27节，最后一段。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
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，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
好，在这边谈到哈，前面谈到说有什么路是不可走的，对不对哈？那有什么路是当选择的？那这里边呢，他又重复又提，有没有？又开始我儿啊啊！那又重复，所以他说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哈。那这些呢都不可离开什么？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。这里谈到两个跟我们人有关系的什么？一个是你的眼目，你的所专注的事情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你的心，你要存记在你的心中。所以我刚讲嘛，如果我们反过来常常用你的口宣告什么神的话，他就会在你的脑部里边建立新的途径，那个途径会取代你的旧有的那个话语的途径，那你就会进到那个祝福的里面，好，那个就会取代掉它，你就不会在那边三不狗习兄弟的，打算播那个破的唱片。哎，可是如果你记得你在播了之后，哎，三秒钟记得要切过来，可以吗？好，多一点恩典，五秒钟你要切过来，你就要开始宣告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主啊，你是我的生命。哦，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不断建立这新的途径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会进到这神的祝福里面，阿们吗？那这个话最重要有一句话，哦，在这里，哦，他说22节跟23节，哦，因为得着他就得了什么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如果你把这两节常常放在你的口中不断的播放，我相信神的话要祝福你的生命，你就要得着医全体的良药。得着医全体的良药好不好？太好了哦，对不对？现在最麻烦就是什么？忧郁症、癌症，然后慢性疾病。所以反过来呢，如果你常常使用这个经文祝福你的身体，不断的宣告，让神的话进到你的灵里头，神的话要产生功效，哦，那记得一天三餐，饭前饭后都可以，那睡前如果不够还可以加一个睡前红包，哎，真的哦，这会带来改变哦。各位不知道看过那个约尔，就是胡牧教会的约尔牧师，如果你看他现场直播，你注意看哈，哦，他前面有一个老妈妈还在服侍人，他就常常使用刚刚我讲这个经文，那个4章22节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他在写一本就是癌症得医治的40个经文，我们那个柜台有在卖，对不对？他写那本书已经超过20几年了，那20几年那个已经又是10几年前 发行的书，所以到现在已经超过了搞不好快30年了。他那时候得了癌症，可是找不出美国的很多有名的医学院的那些 oncology 的医生，那些 PhD 找不到，诊断不出他的发病的那个原因是在哪里，所以没有办法治疗，因为你不知道他真正的癌症 的形态是什么，我怎么用对的药治疗呢？没有办法治疗啊。所以他从那个里边之后，后来又第二次个癌症，他说他常常，啊，在那个过程里边 连要下床开一个门，从他的房间的床下床开一个门都没有力气。每当他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，没有力气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宣告神的话，他就宣告这个神的话。他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他就不断地去默想神的话，神的话就进到他的里面，他就坐在床旁，神的话就不断地祝福他，以致他今天还可以怎么样见证神的话。因为他得了什么？医全体的良药。他可以站在那里用神给他的祝福来祝福别人。阿妹吗？所以他说这边二十三节，所以你要保守什么？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后面第二十四节说口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什么？二十五节眼目，然后再来二十六节是什么？脚。这里边你要得着这一切，你就要做到这四个方面的保护。第一个，你的心是最首要的。如果你的心有神的话，有神的心思意念，有神的思想，有神的整个话语在那当中成为你的所在的时候，你就会得着医全体的良药。所以在这里边看得到，他说一生的果效都是由什么？心发出的。所以有人就做一个比喻啊，你要喝水的时候，你找到那个泉水是不是干净？如果泉水是干净，它发动出来涌上来的水是不是干净？对吗？所以这个是发出的意思啊，它是不断的在活动的啊。那你里边要你既然是活动的，你就持续要跟神有关系啊，对不对啊？第二个，除掉邪僻的口，我们刚刚讲了。你要改换成为什么？宣告神的话语。阿妹吗？因为那个会启动你进入神的超自然，神的同在。然后第四个，你的眼目要怎么样？要向前啊，你不要被旁边的那些好看的事情引诱了，对不对？特别男生啊，男生的眼目特别容易被刺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直观啊，好像 GPS 啊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你才会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啊。然后再来是什么？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。那个脚下的路哈，在中文现代译本它怎么翻哈？你要对所有的计划的事要有把握。意思就是什么？你脚下你要规划你要走的路啊，就是你要做的事嘛。那这些计划呢，你要对它有把握。把握在什么？在神的话语的引导底下。那所以你所做的就不至于差错了。所以在这里边二十七节总结说，就不可偏向左或右，就是要排除一切的邪恶，朝着那个对的方向直走，而且不要离开那个对的方向一步啊。所以神的话要成为各位的 GPS 的定位，成为我们的定位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在心、口、眼跟你的计划、你的脚步、你的规划，你都认定它的时候，它就成为你一生的祝福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步的引导，成为我们的心思的所在，也成为我们眼目的保护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让我们进入在基督的里面，求圣灵你天天在我们身上来工作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如何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也求你把这个叫基督复活的大能的生命的祝福释放在我们的当中，使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邪恶，脱离一切罪和死的权势，以致我们可以住在基督的里面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得着你的智慧，让你的智慧成为我们心思意念的所在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